黑主，我们赞美您，再次的在您所圣别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一同被召聚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来按照您圣日的要求，我们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有聚集，我们来一同敬拜你，我们也愿意在您的面前一同领受神灵透过先知所写下来这些话语，这些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些话语也要再次的来激励我们能够来遵守亚威您一切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第37篇，诗人用他所经历过的这人生的过程中，他对这些后辈，他说出了他心中的一个感念，他鼓励这些后辈们不要去顾念这些恶人他们所做的，他们如何丰功伟业，他们如何得胜，他们如何在世纪世上里面得到胜利，不要为这样的事情来担忧，也不要为这样的事情来嫉妒，甚至这些人当他们来攻击遵守你律法典章的义人的时候，也仍然能够把眼睛定睛在亚伯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你是顾念义人的，你看故人如看义人如同你眼中的同人，你在他们虽然有退后的时候，你仍然保守他们的脚中，不让他们全身扑倒，你仍然眷顾这些义人在他们这条征战的路上，你保守着他们的身心眼。而至于他说到这些恶人们，他们真要像如烟一样的消散，恶人虽然昌盛，他们总是免不了神灵最终要来审判他们，所以这种善恶分别是神您在律法中早已经面定的事情，而这个诗人他经过他一生中的经历，他印证了神您律法中里面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语，他就来再次的来能够说出他所经历过的这些话语，能够来安慰当时的人，也今天要来安慰我们。是的，神啊，蒙你所拯救的人，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必然会遭受这些不遵守律法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攻击，他们要来逼迫我们，他们要来杀害我们，他们要让我们成为在这地上成为众人所耻笑的。但是神啊，我们因着这些话语，您透过诗人所说的所启示的这些话语，我们再次的能够坚定下来，我们知道亚威他必然是要与我们同在，他必然要赐福恩待我们这一批人，虽然走过的是因有苦，虽然好像看起来被人所藐视的，神你要再次的要来救拔我们，你要不断的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苦难的里面，从这样的各样的那种恶念的里面，你要来再次的把我们拉出来。是的，一人最终是能够得着你的拯救，这就是我们在面前在这献上的感谢的。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的神，你必然也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愿你的荣耀归在你的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都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亚威，并且要行善，并且要住在地上，并且要安稳的放牧，要以亚威为乐，他要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路滚动在亚威的身上，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
名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雅威，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雅威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篇十，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们那我们以下由庄敏弟兄为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经文。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与大家一同分享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我等一下讲的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也欢迎如果有也欢迎指正。之所以只讲十一节呢，是因为认为这里的内容非常的好，想要希望讲的深入一些，所以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多的字词上的内容，还有向外引申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我会一一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理解跟看见。首先第一节从原文上我试着重新翻译，第一节是这样讲，他说你不可以使自己大大的发怒，那对那作恶者，对作恶的人，你不可使自己大大的发怒。那个大大发怒和合本就翻成心怀不平，原文它是一种点燃火、燃烧、着火的意思。那下半句是说你不可嫉妒对于行不义的人，你不可嫉妒对于那行不义的人。这上下两句呢，你可以了解到它是一个相当对称的，不过它动词上它的说法有一些些不同，不过没有关系，它的意思是很对称的。首先先看上半句，还要再讲一点，就是说我开头忘了跟大家讲哈，这首诗啊，它是被分类为叫做智慧诗。诗篇就是按照学界他们就做了一些分类，那他们把这一首诗跟还有一些其他还有几首都把它列为智慧诗。那智慧诗它这么讲是说有一个特点，尤其是这一首诗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字母诗。那字母诗先前我们也有见到过，好，那我们光看这一首字母诗，就是它是类似中国的藏头诗，在它每一句的开头，它的字母是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来排列。那总共有22个字母这样依序排列，那每一个字母本身所引出来的句子呢，它本身又会有或长或短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又叫做离合体的体裁啊，或者一般就叫做字母诗。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一句，它的开头除了说有一个字，就是说叫做给大卫或者为了大卫啊，这一个字以外，接下来它的开头就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Aleph 啊，第一个字。 那这一首它刚开始就是那个这个第一个字母，它的意思就是不可，它带出来的是不可以怎样。那不可以怎样，这是一种禁止的命令，这一个禁令禁戒的命令是一种即刻的禁止，也就是现在就不可以，马上不可以。希伯来文有两种禁止，另外一种是永远的禁止，那这边这个是马上即刻的禁止，所以现在就不可以。那不可以怎样呢？不可以使自己大大的发怒，那发怒的对象是那些作恶者。那这个使自己大大发怒之所以这么翻呢，是因为它是强调它是使自己啊，使意反身，又是一种未完成情况。那未完成是跟禁令有关，所以他是说你不可以使自己大大发怒，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是针对读者而言的要求。那他的对象是对作恶者，他的字词很简短，那或许还不太能够了解他的具体细节，没关系，因为这是第一节，他在后面会解释。那我们先掌握他的一个第一个禁令，就是不可以使自己大大发怒，对于那些作恶者，对于作恶的人。好，那类似的命令就是下一句，就是不可以嫉妒那行不义的人。这个他就不是用使义反身了，他是就是用强调主动，他是特别强调的，强调主动。所以不可，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就是说不可以强烈的去嫉妒啦、啊、如果强调的话大概是就是不要强烈的去嫉妒那些不义的。那其实就是不要嫉妒，因为嫉妒的意思是什么呢？嫉妒的意思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那这种强烈情绪是会基于这个对方他的特质，他的某些表现，或者他所拥有的内容产生的一种情绪，一种欲望啊。比如说你看到对方他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好等等的，那是他所拥有的，或者他的表现他的状态非常的好，那嫉妒之心就是因此发生。那嫉妒之心当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方面，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指不好的那一方面，因为好的那一方面这个字用的它就是一种羡慕的意思，一般就翻成羡慕，但是在这里应该就不是翻成那种好的方面，而是翻成负面的嫉妒的意思。所以一方面这个第一句是说对他是用要这个克制怒气这个角度来讲，下半句是讲对于嫉妒心来讲，嫉妒心是一种强烈的这种情绪的问题，那两个都是很强烈的情绪。好，其实这是两方面，其实它的内涵是类似的，大家可以体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边没有讲，但是在后面的内容它是有讲到，是说作恶者这些行不义的人，他们是暂时亨通啦、啊、就是他们虽然作恶，可是他们却很亨通很通达，因此就会导致这个受逼迫受苦的这些义人们会激发怒气，还有激发强烈的嫉妒，就会产生不满啊，或者有委屈的感的情绪啊。这个是我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句子的特别强调就是从现在马上就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一旦听到这个吩咐，这个禁止命令啊，他要的是人马上的接受遵行。好，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是接续第一节，他的开头也是第一个字母，它是 接续第一节，所以它不是新的开头。好，第二节它是说，因为就像那个草快速的，他们将要枯萎，我可以翻枯萎，因为这里有争议啊。这里一般会有两派说法，有的会翻成，有的认为它是割下，有的认为它是枯萎。好，下半句是说，而且如同青绿色的植物菜蔬，它们将凋萎枯干，也是枯萎的意思，但是是另外一个字啊。上半句它是用草，它加前面加了一个因为如同那个草快速的，那这些草呢，它们将会快速的枯萎。这个枯萎用的是4448，4448这个字，它是在比较近代的英文译本分析所认可的，就是它是 RSV NAS ESV 是支持枯萎4448 C 这个字，而且其实是译本的意思也是用这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如同那个草快速的割下，它们将会割下，这是那种未完成式，将会割下。这个支持的译本呢，是像 KJV、ASV， 还有中汉语的和合本，都是使用割下，编码是5243。那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上下两句它是同义的对仗，同样意义的对仗，我认为是支持第一种看法。啊，不过割下的这种看法其实在其他经文也有支持，所以这两种意思呢，它可能在字形上齁，有一些源流上的变异啦，所以这两个意思其实应该都可以接受了，好，不是完全都错，好，应该是两种看法，而这两种看法在其他经文都找得到证据，所以提供给大家哈。接下来是说哈，他在这个 TWOT 里面啊。TWOT 里面他谈到的就是这种字根的问题。那枯萎的部分呢，我提出了一些经文的意义，就是说在以赛亚书1章30节，以赛亚书1章30节是说，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那这边是把枯干跟没有水把它上下来对比，好，上下来对句，以赛亚书1章30节，这是用这个我说的这个字，它是下半句的那个5034的字，5034的字。那同样5034也用在以赛亚书24章4节，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好，那种衰残败落的意思。还有就是同样以赛亚书34章4节，他谈到天上万象要消没，天被卷起，那等等，那其上万象要残败，像葡萄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叶子残败。那个残败就是残破败的意思。为什么会提以赛亚书呢？因为我发觉这一篇齁，它的用字跟以赛亚书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同样以赛亚书40章7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因为亚威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好，这边用草跟花，它都是用枯干跟凋残，那这种它并不是用割去或和凋残配合，它都是一个枯干一个凋残，所以我认为它应该上下是这样子对句的。还有一个耶利米书八章十三节，我就不念了，因为他那边也是讲到无花果树的叶子枯干，所以枯干的意思就是植物本身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水分的供应。那没有水分供应，枯干就代表着死亡。好，所以这个含义我们要掌握。一个植物它没有水，枯干了，就是意味着死亡。那枯干剩下的那就是叫尸体，所以这个字它衍生出来也有尸体的意思。好，那不论如何，这边就是讲到第二节的意思，它是在解释第一节，因为第一节有禁止的命令，说你不要对于这个恶人来大大发怒，使自己大大发怒，也不要对于那些不义的人，你不要去嫉妒他们，你不要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呢？就是第二节在告诉说，因为他们会怎样呢？他们就像他们，这一句，这第二节就是用一种叫做，他的比喻，他的对仗是象征性的对仗，啊。象征他用这种草植物的情况直接来描述，直接来描述他的道理，针对这些恶人来讲，他就要像那些草植物，青绿色的，本来是青绿色的，可是枯干了，我们知道植物枯干了就失去它的青绿色，就失去它的生命，所以就是在讲原因，为什么你第一节的这个禁止呢？因为第二节就告诉你，他们结局会像这些青绿色的草或植物，很快的就枯干了，很快的就死亡了。要注意，他特别讲快速的，啊，快速的，在第二节上半句是快速的。那这个快速的，会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时间长短的感受，后面也会提到类似的，就是说这个快速，或许有的人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认为快速就是比如说一两天之内或者一两个月之内叫快速，可是或许在神的角度执行上不见得是按人的角度来谈，所以后面会谈到要等候。但就算实际情况再怎么样改变，再怎么样不同，第二节他讲的就是快速。那如果跟我们实际情况，明明我们觉得不快速，可是事实上他在神看来，在诗人的眼中看来就是快速的，我们怎么办呢？对我们而言，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认可神的这种判断，神认为那就是快速的，好，所以我们不应该是用自己的时间观念、自己的速度观念来看待这些事情。等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第三节呢？接下来它是一种劝勉，但是又加上了应许。所谓的劝勉是正面的命令，前面是禁止，是反面的命令，就是说禁止去做的命令。那三到四节讲正面的命令劝勉，以及加上应许，应许就是说你这样做就会有这种好处。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正面命令以及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的开头是第二个字母啊 ，bet。那它的逐字的直译呢？ 这一节很特别，它有它分四个命令，这一节分四个命令，四个命令都它彼此之间有连接词。好，第一个命令叫做应当信赖仰望于亚威，应当信赖仰望于亚威，和本翻成依靠，那我可以翻成信赖以及盼望，这个是基于 TWOT 的内容，我的精简哈。信赖盼望，那它对象是亚威。第二个命令，而且应当去做或者去行美善的事。哦，它是就是一个命令的动词，后面就加一个名词，应当去行美善的事。第三节，不是第三，第三个命令是应当居住，然后地图，就是我们地球或这个地面、地图、地上啊。第三个命令就是应当居住在地上。再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加的介系词，原文没有这个介系词，它只有动作加名词。好，第四个命令是而且应当牧养牧养或者叫做饲养，喂饲啦，就喂食啊。那后面又是一个名词，叫做这个字叫信实、稳定、可靠。或者是稳定可靠信实。好，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它都是动词，然后它的动作的对象或内容就是后面那个名词，那我会用这个思路来说明我的理解啊。这个理解可能会跟现有的翻译本或者跟大家一些看法或许有不同，那我也希望大家一同探讨。首先第一个命令叫做应当信赖盼望于亚威。信赖盼望这个字呢，它是它是那个982，就是希伯来文982编码。它在 TWOT 里面它是说这个字呢，它并不是在谈那种理智上或意志上的那个与信仰有关的内容，它重点是谈感觉，强调安全或稳固的感觉，所以它在表达一种感觉到很安全然后无所忧虑的这样的一种信赖，这种盼望啊，这都是一种好的，它的内涵是有好意的，好的含义，不是不好的含义。好，那所以说信赖盼望于亚威呢，首先他信赖的对象就是单单亚威，单单是亚威，不应该是其他的。再者，要求这些信赖者们呢，应当在亚威里面是感觉到很安全，感觉到无所忧虑。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呼应第一节的内容，就是你不要使自己大大发怒，不要嫉妒。因为那种第一节的情绪啊，那种怒气跟情绪就不能符合这里的要求。因为这里的要求就是感觉很安全，没有忧虑。而第一节的情况，如果你违背没有做到第一节的要求，那你的心是不可能感觉到很安全、很无所挂虑的。这样应该能理解吧？所以意思就是，第一节那种强烈的情绪，好，你一旦禁止之后，然后在第二节，它表示你是一种摆脱那些强烈情绪的这种情况。好，这是第一点。所以先在情绪上，先在这种信赖上面感觉到在亚威里面，或者对于亚威来讲，我们是感觉到非常安全跟没有忧虑。好，这个是他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应当去行做美善之事。所谓什么叫美善， 美善的标准是亚威。从诗篇119篇67到68节来讲，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诗篇119的67到68，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善就是美善，美善之事，你本为美善，你所行的也美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由这两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过去不明白不遵守神的话，所以是受苦走迷了路，但是他明白亚威神是本为善，他亚威所做的也是善，也是美善，那他祈求亚威的律例能够教训他，能够教导他。所以美善除了是亚威的本身的特质以及他所做的以外，也借由他的律法，他所说的话来教导我们，成为我们行事的标准。所以在这个第二个命令，第二个要求，就要我们去做美善的事。那我们去做美善的事，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了解美善的标准是什么。你一旦了解美善标准，你才能够去知道自己有没有达到美善，才能知道怎么做到美善。好，从新约的角度来讲，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他谈到说，这是亚威预备叫我们行善。所以都是新约旧约诗篇也好，或者新约的书信也好，他的吩咐他的命令是相同的。好，那从美善的内容来讲，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对神以及对人两方面。对神的方面，大家应该也耳熟能详，就是祷告、禁食、侍奉神、敬拜神、感谢神。这个可以从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八节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去了解。那直接从旧约律法也很明确，就是遵守这个十诫里面的一至四诫，这是对神的部分。那主耶稣也在马太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那边谈到先求神国神义等等的。所以不仅仅这些啊，这只是举例啊，这些都是与神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另外一部分是对人的部分，对人的部分原则就是爱人如己。以十诫的角度来看，它是从第五诫到第十诫，从本身这一个诗篇，就是诗篇37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人的部分，可以从第21节跟26节，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还没讲到，但是我们可以看21节，他谈到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所以恩待人跟施舍，还有第26节，26节同样的，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所以在这一篇里面，他就有提到这样很明确对人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对人的部分，在新约的时代，在使徒行传里面，哥尼流也是做到这些要求的，不仅仅不管是对人或对神，他以一个外邦人的身份，他都有达到这些要求，所以他的祷告蒙神垂听啊，神就去借着使者去差派使徒彼得去传福音给他，然后去让他能够受圣灵啊，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更实际一点，我们讲还可以再看第37章，诗篇37章的第30节， 第三十节是有谈到说神的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我认为这一节他应该是有对象的，他对象就是人，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包含在对人的部分，就是教导讲论神的律法，让这些真理能够透过人的口来传讲出来，那这样来造就这些听从的人，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美善的事情。因此善事的前提绝对是符合神的完整律法，绝对不是只符合那些残缺的或者被增减添加的这种律法。所以美善的标准是完整的根据神的律法内容，绝对不是按人意去改变的，并且是律法所不禁止的事，这些是美善的，许多美善的工作，美善的事情是应该去做的。律法所不禁止的事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那边有包含圣灵的这种。好，接下来第三个命令，当居住在地土上面。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奇怪，但是我读到这里之后，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感受，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似乎有特别要指到耶稣基督，就基督必须要来到地上这样一个理由，因为他必须来到地上，居住在地上，他才能进行下一个命令。所以虽然从前面的命令我们会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谈，但是事实上我更愿意首先从基督来地上，他都成为我们的榜样，一一的去成就这些吩咐的命令，不管是禁止的命令或者是正面的要求，基督通通可以在他的行事为人，在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应当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他都符合这些要求。好，所以当居住在地土上，这个是下一个命令的前提。如果你没办法居住在地土上，那下一个叫做你要牧养卫士信实稳定可靠，这件事应该就做不到了。好，那因为能够居住在地土上，所以下面这个命令就是要求要牧养，做牧养的动作。那这个牧养的动作就是和合本它翻译成以他的信实为粮，这种翻译我觉得距离原文差距蛮大的。那我的翻译是说，简单讲就是应当要去喂养，拿东西喂，拿什么东西喂呢？拿这个名词就是信实或者叫可靠这样的内容来喂养。这里应该是用对于牲畜的这种牧养喂养的方式的情况来比喻做对人的养育跟教导。那到底这个信实或叫稳定可靠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喂养喂饲的内容。那喂养的内容就是被喂养者所领受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内容它还是指着就是真理、知识跟智慧。我会这么说是根据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它是谈到说，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神会赐去合他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这个指的是主耶稣哈。这以预言来讲是预表主耶稣。那他当然了，这个也因为后面讲他们呢、啊、哈。那主耶稣有应验，那我想其他的牧者也应该要应验的。那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那我认为这个信实稳定可靠，它的内涵就是真理、知识、智慧，简单讲就是这个。好，那我用另外一个有反面例子的经文，就是箴言15篇第14节。箴言15篇14节它分别讲正面跟反面的。它讲正面的是说聪明人心求知识，反面的是说愚昧人口吃愚昧。这个口吃，那个吃就是这个饲养牧，就是喂饲牧养这个字。所以因为这个牧养它跟吃有关啊，它是，所以它是用这个愚昧成为这个愚昧人的粮食，成为它的饲料，简单讲。那这个命令好，接下来可以参考第诗篇119篇30节。诗篇119篇30节内容是我拣选了忠信的道，那个忠信就是信实稳定可靠的道。我要讲就是这个信实稳定可靠是什么意思，他是那边用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所以这样的内容就是亚威的真理、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也就是真理，也就是圣经的真理。好，那所以牧养者就是把神的真理、神的律法来成为这个喂养的内容，来喂这些，来牧养这些羊群，来喂养这些跟从者、学习者，就是学生啊。好，那以表率来讲是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表率。因为在新约就讲到，不是新约，就旧约的预言，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马太福音引用了12章18到21节，就谈到他凭真实传开典章，典章就公理，翻成公理了，就他凭真实传开典章，典章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的律法真理。那海岛都等候他的律法，也是真理，也是律法。所以主耶稣就做这个表率，主耶稣就是传扬神的律法，传扬神的律例典章。那他是凭着真实来传扬，所以诗篇他用这个就是喂养的内容，就是信实稳定可靠啊，这个是我的看法。好，那这一节就到这里。好，第四节他讲到说，同样也上半节是说而且要使自己喜乐，那喜乐要在哪里呢？是在亚威上面，或在亚威里面，或者因着亚威。好，这个介系词可能它可以有多种方面的这种翻译方式。不管怎样，就是说它的要求，它就是它的命令，要使自己喜乐。这个又是一个使意反身啊，是使自己啊，你要使自己，不是使别人，是你让你自己要喜乐，所以这是自己的责任啊，要对自己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命令啊，你要让自己喜乐。那喜乐的对象或者它的范围或者它的原因或者它的理由是在亚威里面。所以结合新约来讲也应该有类似的意思啊，要在主里常常喜乐啊，有这样的很多的这种说法，对吧？那下半句是说而且他将要给你 给你什么呢？就是你内心的诸般祈求。下面这句话就是应许了。我刚刚有讲到，他有命令，但是他也有应许。所以他的应许，上半句是命令，那下半句是应许。那前面讲了四个命令，现在第四节是第五个命令，好，而且你要使自己在亚威里面喜乐。好，那应许呢，就是说如此的话，那他就将会给你，他就是亚威了哈，亚威会给你什么呢？就是你内心的诸般祈求的这些事情，你内心的诸般祈求，也就是你祈求的，你心想事成，那神都会给你成就。所以中文和本翻的意思是接近的哈，只是他翻的是以亚威为乐，他把那个介系词翻成以，那我翻成是在亚威上面或在亚威里面。好，那这个喜乐特别要讲一下哈，这个喜乐它是一种绝妙的喜乐，很好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一般的，尤其它又是建立在亚威上面或在亚威里面所去做的这个动作，你的这种喜乐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在亚威里面，你不是建立在这一些其他的世俗的人事物上面，他特别要强调这个区别。好，所以上半句那个在亚威里面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在亚威里面，它代表着应该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它不是世俗的。好，那既然是如此，我去查使自己喜乐，要使自己喜乐，圣经只有另外一个地方有同时一样的，就是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就是我们今天守安息日的内容。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他谈到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或做谨慎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亚威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14节，你就以亚威为乐。好，这个片语一模一样哈。亚威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哦，这个也是应许啊哈。又以尼族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亚威亲口说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以赛亚书它的内容，我刚刚讲以赛亚书跟这边真的有很多相近的部分哈。以赛亚书它前面讲到吩咐命令，后面也讲应许，应许是非常好。那吩咐的意思就是不要去以其他世俗的事情为乐，而要以称安息日是可喜乐的，要称亚威的安息日是可尊重的，所以又是可喜乐又是可尊重的，尊敬这日，然后不办自己的私事，不安自己私意，不说自己私话，就不要去做那些私事私话，那些表示它是跟亚威没有关系，跟安息日没有关系的那些事情。好，那14节就是说你以亚威为乐，你是以亚威为乐的。那这样子应许呢，就是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什么是乘驾地的高处？地的高处，一开始读可能不太好理解，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就是说我们一般叫做攻占101高地，或者攻占多几几几高地，攻占高地，这个是军事术语，就是你在战争的时候攻占高地就代表得胜，攻占山头，所以乘驾地的高处就是让你能够上到高处，那个代表是征战得胜，这样可以了解哈。下面又说， 除了征战得胜之外，又以你的祖先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那我们知道雅各的产业，它代表的就是神赐给以色列，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嘛，哈的代表，神赐给以色列的产业。那这种产业是何等的丰富，那这样的产业来养育你。好，又谈到养育，养育跟前面的牧养又很接近。这种养育呢，我们也可以要从字面来理解，也有属灵含义，但是我们也不能摆脱字面的含义。所以说就是在世上物质上的需要应当有的也不会缺乏，好，会得到供应。那在属灵上的供应那也是不会缺乏的，也会有属灵上的这种产业。所以这个以产业来养育，这个意思也应该就是有继承产业的意思。那当然这边所谈到的祖先的这个概念，祖先是雅各，这个基本上他的对象是以色列人，这个我们不可讳言，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在血统上我们不可能去改变我们的血统，去捏造我们是雅各的后裔，我们不可以随便这么讲。所以以真正以色列的后代来讲，他们确实是享有优先的这种权利。那我们是按照圣经来讲，我们是接支的，我们就好像迦南妇人有谈到，他说狗也吃地上的碎渣那样的心态，我们也要很谦卑的来仰望神给我们的养育跟供应。好，所以神既然能够给以色列家那么丰富的产业，那我们有幸可以接知到这个真葡萄树上，我们也可以得到从这个主干来的肥美的枝叶供应，我们也不会遭受缺乏。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信心。好，另外另外的话就是说，以约伯记那边他在22章21节到30节这个地方呢，他也是有提到类似的部分呢，哈，就是说你在第22章约伯记22章26节，他是说你如果在前文是说，如果你认识神，你领受他的教训，领受他的言语，归向全能者，那25节，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那26节就讲到，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那下面28节也是同样的意思，也是类似的应许，他说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好，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这个约伯的朋友在对约伯讲的话，这个虽然不一定是适用在约伯的情况，但是这一段内容它也是真理啦。好，我们也是符合诗篇的内容的。所以以雅威为喜乐的人是怎样的人呢？是前面讲的，他是存记雅威的教训、律法、言语，就是存记雅威的真理并且去遵行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以全能者为喜乐的这样的人。然后这个你所祷告的，好，你所想要做的事情，那雅威就要给你成就。那有人就会提出一个矛盾啊，说那是不是我祷告什么事情他都会给我成就呢？不要忘了有一个前提，前面有讲到了，因为你是要存记雅威的命令跟他的教训，所以你祷告的内容，你所求的内容 不能违背亚威的律法，亚威的吩咐，所以这个成就的内容一定是符合亚威的律法吩咐命令，所以不是说你去随便祷告一个违背亚威律法的事情他要给你成就啊，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迷思啊，所以是必须是一个真的以亚威为喜乐的人，他一定会遵照亚威的旨意来祷告。如果你不是按照亚威的旨意来祷告，你随便去祷告一种错谬的要求，那你就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啦，那你也不可能被垂听啊，这个关系大家要了解。好，那这个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说这个绝妙的喜乐这个字呢，它也出现在第十一节啊，所以这个字等一下我们还会遇到。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啊，快一点。第五节是说要交付委托在亚威上面，这个跟前面那个介系词是一样的，要交付委托在亚威上面。那内容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把你的道路交付委托在亚威里面，在亚威上面，你的道路啊。下半句是说，而且是信赖盼望，也是跟前面用的动词一样，在他上面。好，接下来，而且他将去做成。所以这里，又是有这个劝勉的命令，以及有应许。好，最后一个是应许，前两个是吩咐命令。好。比较特别就是说，上半句是说要把你的道路交付委托在亚威里面。那中文和合本是翻成将你的事情，那原文是道路那个字。那这个交付委托这个字，它是对应于下面这个信赖盼望。哦，我刚刚讲的信赖盼望前面有讲到，这事实上它的内容都是你的道，就是你要把你的道交付委托，而且信赖盼望在亚威里面或亚威上面。你的道就是你要做的，你要行的啊，我们所谓道路就是我们行走的路嘛，所以你要行走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指这个，所以翻成事情也没错，但是道路的意思是直接的。好，所以你如果你把你的道路是交付跟信赖在亚威里面呢，那亚威就会去为你来成就，他就会去成就这件事情。那因此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就不会担忧跟怀疑。好，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前面有谈到那个就是在它里面觉得安全忧虑，就是这个信赖，还记得吗？信赖盼望这个字它就是觉得安全并且没有忧虑，那这种心态就是一种信心的状态啊，就是具有信心，你就不会担忧跟怀疑。很多人都说啊，我要信赖神，我信靠神。可是呢，如果你自己省察自己，你自己还是有担忧，那表示你还是没有真正的信赖信托。就好比说，主耶稣，还有就是不仅仅主耶稣啊，在旧约里面也应许了这个听从神话语遵守神律法的人，那灾病不会临到你身。那有灾病的人啊，你都可以来仰望神的医治，但是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因此很多人尤其在现今的阶段生了病，可是因为没有信心，因为害怕说我到底神能不能医好我，所以不太确定嘛，这种不确定就是没有信心， 就是主耶稣讲小信，因此就会去寻找眼睛可见比较可信的是什么呢？就是各大医院、各个名医、名医师，就寄望说依靠这些人的医术权威来救助我们。如果一个口里说要信靠神、愿意来遵守神律法的人，一心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亚威神，可是事实上在遇到疾病困难的时候，不管是疾病或者工作上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或者各个方面的问题，他想到的是去找世上其他的世俗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回到来到神面前交付委托给神，也不是信赖盼望给神，那事实上就不合这里的要求，那不符合这里的命令，这个应许就不能实现，也就是你所想要的就无法成就。好，很简单的道理，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照着做，愿意有这样的信心求神帮助啊，那这种应许是神绝对要来成就的，因为这是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用主耶稣的例子来讲，主耶稣他实际上他把他的生命都交托给他的救主亚威，他的层次已经达到连他的生命都交托了，所以他早已经胜过了这种疾病啊、工作、家庭这些问题，所以他给我们的榜样当然是很高的。好，那但是在实际上他的传道过程当中，从许多来求医治的人、有信心的人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些信心。但是主耶稣的信心我还是要强调，主耶稣他完全信交付委托以及信赖盼望在神、在亚威他的救主里面，他把他的生命都交付给他。所以从他的那个就是他被试探的时候受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四章四节，这样就很直接的来表明。那同样原则就是说，他也要求我们要先求神国神义啊，不要忧虑这地上的衣食住行这些事情。主耶稣能这么教导，表示他都做得到，他都有实践，他是真实的做到的，他才能讲啊，否则他就是言行不一的老师了，他就是假先知了，他绝对不是假先知，他是说到做到的，所以他能说也能行。好，那从路加的22章37、42跟46节那边就谈到了有关主耶稣他的生命的终结过程，他的那一种交托啊，那具体内容我就不讲了。那里就是讲到说，主耶稣也是把他的道，他要行的路，他行的路就是要遵行亚威的道，亚威告诉他的吩咐，就是他要舍己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也是将这条道路交托给亚威，那亚威也成就了，最终也应允他了。应允什么呢？就是让他虽然被钉死了，可是第三天还是神的应许，也是应验，让他复活了。所以他如果永远死了，对我们就没有盼望了，那我们就要永远记着这样一个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死无变有的这位亚威神，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叫什么信心呢？叫做神的儿子耶稣的信心，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好，所以耶稣的信心，主耶稣的信心，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他一样交付委托信赖盼望在亚威上面， 将我们的所我们的道交托在交托在雅威里面。好，第六节，第六节的旨意是说呢，而且他已经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这个已经使，这个是翻译成完成式。好，那但是我看很多翻译几乎通通都翻成这个未来式，就是将要，他要使你，这个以和合本来讲他也是以未来式，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都是用未来式来翻译。那未来式，如果是未来式的话，文法应该用未完成式，但是这里这个使它发出来这个动词它是个完成式。那英文译本里面只有一本叫 YLT， 就杨氏啊，杨氏的翻译是用完成式来翻。他说而且他已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好，这个是一个疑点我提出来啊，所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会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一种是已经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下半句，下半句是重复上半句类似的接续的，它是而且你的公平或你的案件将如正午一样来，就是正午也是光的意思哈，如光这样正午发出。所以我认为上下句是同意的啦，同样意义的。所以这里谈到这两个角度，就是一个是未来式，一个是完成式。那我就先以我就以完成式的意思来说吧，虽然它跟大部分的翻译不一样啊，只有一个翻译本是这么翻。好，其实是一本也是翻成未来式啊，我补充一下。好，或许很多翻译本是参考其实是一本的也说不定。好，那我认为这一节他是说这个他应该指的是亚威神。那亚威神呢，他使人的公义，你的公义，这个是指人，这个人我认为首先应该也要指主耶稣的应验哈，主耶稣应验。那主耶稣的义，主耶稣所做的这些公义的按照神律法所做的这些事啊，那他的案件或他的公平，这个跟审判有关系啊。那这样的事情，这个人的公义会如明光发出普照大地，就是会公诸于世，会大家是很清楚的能够了解。那另一方面就是说神必然会为义人伸冤，他这个义人应该首先是指主耶稣，他在世行神的道，按神的律法旨意而行，并且他也教导人去行。那如此的义行呢，他早已经昭告天下。当然对我们来讲现在它是早已经成就，早已经成就。那如正午的这种骄阳烈日哈，无一处不得它的热气。如果从主耶稣他的教导里面有谈到说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他是说谈到光的部分，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样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光，这种人的义，应该是要能照出来，而且是能够成就的，而且是应当是已经成就，是神让人成就发出来，神让神去做的事情，所以是神使他发出来，神已经使他发出来啊！我特别强调这个完成式。 那从光的角度来讲，我想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很有几好几处在讲到主耶稣像光一样的这样的称呼。比如说在马太四章十五十六节，这边是引用旧约的内容，他是说西布伦地、拿佛他利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主耶稣像光一样来到。路加福音的一章七十八、七十九，这边有谈到，关于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神怜悯人的心肠，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也是在谈到主耶稣降生的事情啊，把它比喻作光。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二节也谈到他是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就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谈到都是主耶稣这样一种光，这种光是照亮的。那主耶稣谈到的义，有跟主耶稣有关的义，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他特别谈到，他要求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我刚才已经讲了，主耶稣是说到做到的，所以主耶稣的义也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他也要求门徒也要做到，所以这样的一种义是应该要发出来，也是前面讲的好行为。主耶稣的义呢，是他顺服神而完成的，整个都是神的工作。我会讲这个是因为这个动词是神使人的义发出光来哈，如光发出了，所以也可以从神的角度来讲，因为这是神做的，也可以讲这是神的义，因为这整件事是神的义，神所做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是谈到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三章二十一、二十二是谈到神的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也就是律法和先知里面早已经有谈到这个义的内容，就是有预言有记载。好，因此那些否认旧约律法的人，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来解释这一点了哈，他们只能拗解了。好，二十二节是谈到三章二十二节，谈到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会谈到这里，就是说有这是神的义，但是神的义又要加给人，那人也应当要有人的义，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这一切是主耶稣作为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主耶稣的榜样来作为标准来学习。好，第七节是第四个字母开头。好，它的直译呢是说，首先这个和本说默然倚靠亚威啦，这个倚靠原文应该没有啦，原文只有说应当要安静，应当要静默，那然后对于亚威，在亚威里面哈，而且不断的等候于他，应当要在亚威里面静默，不断的等候于他，在他里面等候的意思。所以要静默，要对亚威要静默，而且对他要不断的等候。谈到静默跟等候两个意思是可以结合起来看的，所以静默，一面静默一面等候，就是保持冷静，而且要有耐性，要有耐心。那谈到这个， 就可以回想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个耐心跟速度有关，跟人对时间跟速度的忍耐力、忍耐程度有关。没有耐心，忍耐不了的，受不了，等候不了的，那他就觉得速度很慢，啊，怎么神老是不成就，就会不冷静。啊，不冷静是什么呢？不冷静就是会动怒，会起情绪的这种，发出一些情绪上的波动。那下半句就讲了，又重新提醒他说，你不要使自己大大的发怒，就是心怀不平啊，就是不要使自己大大的发怒，情绪上的问题。所以上半句讲你要冷静，要忍耐等候啊，下半句就用负面的禁止的命令来讲，你不要大大发怒，不要让自己大大发怒啊。然后那发怒是由于什么原因发怒，或者在什么事情上发怒呢？是在那些正在使自己道路通达的，而且正行着他的计谋的那些人。这就是下半句啊，那个道路通达是他使这个道路通达，他们一直使道路通达，而且一直正在行着计谋。所以这些人他的道路，他让自己道路很通达，也就是他的道路，他让自己走得很顺很快，他做这个计谋执行得很顺利。那他的计谋绝对不是好计谋啦，他就是恶的计谋。那他们行的是恶的道路，尽管他恶的道路，但是他很通达，也就是他行恶非常的迅速，他害人害得很快。那你在这种事情上，你也不要让自己大大的发怒，而要应该怎样？要静默，要在亚威里面静默，而且等候他。哦，这个是再次的强调。因此这一节事实上它是回应了前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回应了第一节的内容，它是对第一节的那个不要大大发怒的这种内涵来做更进一步的说明，要冷静而且要耐心等候。那因为呢，见到了这些恶人，哇，他们恶人的道路竟然很通达啦，很通顺。那好像反观这些义人，道路都不通达，然后呢，那些恶人的计谋还不断的在那里执行，意思就是还做很多坏事情，而反而义人想做的好像都做不了。就算如此，也要冷静跟忍耐等候。不能着急，不能因为短时间之内没看到神出手就不愿意忍耐等候了。我们再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又强调，他就再次强调要止住，应当使就是要止住，使止住，他使役主动，使止住这个怒气，从怒气，就是要止住怒气，然后要离气愤怒。离气是单纯主动命令，所以要简单讲就是还是要去让这个怒气，使怒气能够止住，然后离开愤怒。所以有怒气真的是难免啊，变成是说看到了这些恶人，他们道路通达，他们恶计很快的在那里执行，一直在执行那些做那些坏事，会有怒气，但是这个怒气要止住他，你要使这个怒气要止住。这个就对我们每一位要求很高，因为很多人在现今也是不就算不是有这个信仰人，在平常人来讲，他也是会有义愤填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就认为说好像路见不平 啊，就看到不合理的，我就是要拔刀出手，我就是要义愤填膺，我就是要出手，我就要做些什么。可是在这里来讲，神对人的要求竟然是要止住这个怒气，要离开这个愤怒。为什么呢？下一节为什么？原因很重要，在下一节第八节的下半句，他说你不要使自己大大发怒，他又再次说一遍，然后他说一个那个有一个特别一个用词，就是诚然那个字，或者就是唯一那个字哈。我认为翻成诚然，它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啦，它的这个直词哈，翻译的方法很多，意思是一种强调的意味。因为如果你让自己大大的发怒，你就会去作恶，你可能到一个极点你就作恶了。所以之所以要止住怒气，要离气愤怒，不要大大发怒，是为了要避免行恶。因为行恶会导致死亡，这就是下一节要讲的，行恶要死亡。因为恶人就是因为他行恶来死亡，而你不能因为对于恶人所做的他那些恶事，你因着愤怒你也去行恶，那这样你就离弃了公义啦，你就又变成罪恶啦，这是神所不愿意的。所以神的要求，所以诗人的要求很明确，你不可以来这样不断的去发怒，大大发怒，然后一直导致去做出恶事来，因为这个结果是死亡。这样的一个隐句哈，还有其他的先知书啦，比如说以西结书18章24节跟26节，他都有谈到，就是说以西结书18章24节，他说一人若离弃义，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那照着恶人所行的那些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当然是不能啊，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26节，一人若转离恶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所以就谈到说，一人如果没有持续保持他的义行，而转离的义行去行恶，那他还是要因着他的罪孽而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在这一篇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好，所以他不断的反复。好，所以第9节同样要讲这个意思，就是刚刚讲的，是说他的讲到原因啊，因为啊，因为诸持续作恶者，诸位持续作恶者，他们将被剪除。就是刚刚讲的，你一人你如果去行恶，你也是会被剪除的。接下半句，而且诸位持续等候着亚威的人，他将要承受地土。好，第9节讲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持续作恶的人们他将会被剪除，不管你先前，即使你先前是义人，可是你因为大大的发怒，因着那些恶人而大大发怒而行出恶来了，那你还是要因此死亡啊！持续作恶，我讲持续作恶哈，所以意思是可以回转，还是有机会，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可以回转的哈。这边是讲持续作恶会被剪除，而持续等候亚威的人，他们将承受地土。好，所以这个前面作恶者他是复数啦，被剪除的那是复数，恶人很多是复数，那持续等候着的那个是指单数，他只讲一个。那当然不是说只有一个，而是说他是在数量上来看起来比较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含义，我是临时想到的哈。那不管如何，他用单数，好，那或许也不要引申做数量对比，就是说他下半节在讲到承受 地主的人，他就是持续等候亚威的，所以他又再次强调等候。所以这个等候就是前面讲的，他前面讲的就是说要止住，应该要静默啊，等候它是结合静默的，然后而且不让自己大大发怒，这个才叫等候。好，那这一节第九节，它事实上是对第八节的说明，所以你发现哈，这个从第八节是对第七节说明，第九节又对第八节说明，等一下第十节又要对第九节说明，它是一直一节说明一节，所以这整个是一个整体哈。所以第九节这边来讲，不等候亚威的这些人，他就是要被剪除的啊。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也就是作恶的人。接下来这里谈到了一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用词片语啊，就是这个承受地土，承受地土这个字啊，这个算片语啦，两个字组成，承受加地土。前面有一个地方是说住在地上了，第三节居住在地上啊，这里讲的是承受地土。承受地土这个片语出现在这里，就是第九节，然后第十一节、第二十二节、二十九节、三十四节啊，九、十一、二二、二九、三四，总共五次。从整个诗篇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篇也有用到，是二十五篇第十三节。那里谈到他必安然居住，就敬畏亚威的人，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好，他这一节呢，应该跟我们这第九节承受地土这个用词，应该是跟第三节也有关系，因为第三节谈到当居住地土，那有地可住就可以牧养。那这个指的，如果我们还是要先以基本上字面来讲，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主耶稣他也来这世上，他都是有地可住，然后也在这地上有去按照神的吩咐去牧养。但是对于承受地土来讲呢，尽管在以色列他们先祖有承受地土，但后来在从新约的了解上来讲，就逐渐更加转变为是承受将来的产业，因为这样的一种地土，它比较是指永远的居所。这样的说法根据于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五节特别谈到这一个用语，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原文是有福啊，温柔谦卑的人，或者就是温柔领受神道理的人。好，那个温柔指的是心里柔和谦卑，愿意领受真理，领受神的道，神的律法啊，神的教导，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因为他有容乃大，所以他就用承受来讲，主耶稣就用承受地土，他们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的理解就这样，因为你能够去承受领受主耶稣的真理，你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你是一个愿意接受真理的人，那你就有那个资格去承受地土。那这个地土从整个登山宝训来讲，指的是天国，指的从别的福音书来讲，指的是神的国；从其他的书信甚至于启示录来讲，应该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那里也讲新天新地那个地，所以我们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主耶稣他也是承受地土的，他教导别人，那他也要承受啊，所以他承受的也是神给他天上的产业。那我们跟从的人也跟主一样效法他， 我们也要做温柔谦卑领受的人，我们也要承受将来神要赐给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十到十一节，这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它是它也是同一个字母，它是第六个字母了啊，第六个字母，所以意思就是算是第六小段。它的大意就是善恶的不同结局，它用善跟恶的这种对比。第十节是说，而且还有片时就没有恶人了，你细看在他的所处的地上也没有他，所以表示说还有一些短时候，小短短的时候就恶人就没有了，那这种你详细去看他所在的地方也找不到他，表示他消失了，他不见了。那这样的意思是对应于前面这个第二节，他们要像草那样枯萎，像青色的植物蔬菜这样子来枯干消失死亡的意思，他表示他们没办法承受地土，意味着无法进入天国，得不到永生。关于这一点我要强调，就是以主耶稣一直在讲的，不是嘴巴去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能进天国，这样的人他们是行作恶的人，因为他不照亚威的律法去行。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极力的来遵守没有被更改过的亚威完整的律法，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谈这一点，这诗篇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些内容。因此只有完全愿意按照主耶稣教导的律法的本意来遵行，以及我们努力查考出律法的实际的执行方式，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成为承受地土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能够进天国的人。这样的人也才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样的人。在第十一节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义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是，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这个谦卑人原意他是卑微困苦的人，卑微困苦的人。那这种卑微困苦的人，就是说他地位很低，然后受苦受欺压。这边没有讲为什么他受欺压，没有明讲。那后面的内容会谈到，这个是被恶人欺压啊，或者我们在诗篇其他地方也都可以了解。往往这个卑微困苦的人，指的就是义人而被恶人欺压，而那些恶人就是道路通达而且不断的在行计谋的这种人，他们的计谋就是陷害义人。主耶稣也是这样的表率，使徒们也是这样的表率。一切跟从主的人，只要是真门徒，也理当是会遭遇同样的境况，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好，但是不论如何，虽然你是卑微困苦，但是因为你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你最终将承受地土。好，这个又是一个应许，他们将承受地土，这又是应许。好，所以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尽管我们在困苦当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而要以此来成为我们的鼓励跟帮助。下半句是讲而且已经使他自己喜乐了，他是一个完成的十亿返身，而且是完成事，使他自己喜乐了。喜乐在哪里呢？喜乐在这种平安和好的丰富盛大上面，就是在平安的 丰盛上面，他让自己，他已经让自己喜乐在喜乐，然后喜乐的地方或者他的条件或者范围吧，就是说他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平安和好的那种非常丰盛啊，平安的丰盛在这个里面。而这个是原文的用法，那中文就给它翻反过来翻，它是丰盛的平安。原文不是，原文正好反过来，是平安的丰盛。丰盛就是大的意思啊，平安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和好，互道平安，和好的福音，平安的福音，这种这个用意。好，那丰盛就是广大盛大的意思。好，那因此这一件事情它跟喜乐有关。那喜乐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面也谈到喜乐，对吧？第四节，好，第四节是说在亚威上面来喜乐。好，这里是说是在平安的丰盛上面来喜乐，或和好的广大上面来喜乐，来使自己喜乐。而且这个又是使他自己啊，使他自己，这个他指的就是那个卑微困苦人。好，这个就是既然谈到和好一定会牵涉到福音，我认为啦，这个平安和好的丰盛大概是指的就是福音。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已经来到了，就算这个地土还没有承受，因为地土在前面他用未来式，他未完成，还没有得到地土，虽然还没得到承受地土，虽然还在卑微困苦当中，虽然还在痛苦当中，但是有了这个平安和好的福音已经来到你，他能够在，他就能够让自己在这上面喜乐，可以先在这个福音上面喜乐，这样的丰盛上面喜乐。哦，我的理解是这样。虽然在痛苦当中，但是因着诶已经有先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和好的福音，非常的丰盛恩典，可以喜乐。所以要这个也有一个使自己喜乐的意思。所以结合这么多哈，就是说我在引用最后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有谈到类似的含义啦。他是说五章一节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念的是和本翻译啊，可能不是很合原文啊。那特别强调是五章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等等等等的。好，所以说这边就谈到说盼望 当中也能够喜乐，那这对我们来讲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好，不在乎说一定说好像现实条件物质条件都问题完全解决，困难完全解决才能喜乐。真正有力量的是在于说你就算在不如意的情况，就算在困苦当中，你的心，你的里面的人，里面你的心灵，你的灵，你不会因着外在的苦难而痛苦，反而你能超越，你能够在神里面喜乐。前面讲的哈，以亚威为乐，第四节，因为这是守亚威律法，在亚威的圣日里喜乐。再来又是这个地方，在福音在恩典上喜乐，这样的丰盛上面喜乐。期盼今天这个能够对大家有造就，那也希望大家指正，愿一切荣耀归给神。讲得比较久啊，阿们，
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
唱69首感谢神，69。感谢三世我能见证，主预备来。
感谢三世我能见证，主感谢三世我能荣光，主感谢神引导我路，使我活着全为主活。感谢神使我能来施主，感谢神使我只感谢你，感谢神使我为主受苦，感谢神使我忍耐，使我能赞美你，使我大能作证，使我内全副军装得到的一颗电之神，使我能赞美你，使我大能作证，使我内全副军装得到的一颗电之神。